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
2017已经过去了，2018年已经悄然开始了。
嗯，
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没啥感觉。
我觉得有感觉。
是吗？可是虽然没感觉呢，但想一想又会觉得有很多感慨啊。
嗯，我觉得没感觉的大概是因为时间的流逝本身是我们人无法把握也无法感受的事情啊。可是通过对许多事件的记录与回顾呢，又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身处时间的长河当中，并且我们的生命所留下的记忆呢，就是时间的印痕呢。
嗯，听起来怎么这么有哲理呢？
嗯，
那么2017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怎样的记忆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到年底都会有一个数算恩典的好习惯，就像是教会或是团契小组的弟兄姊妹们围在一起，历数这一年所经历的神的恩典、生命的改变。哎，冰燕，你们有没有这样子习惯？
有啊，至少我自己会有了。
嗯，我们也会有。那我们历数的这些呢，也就是神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的作为。
是啊，这样的数算呢，会帮助我们在有限的记忆当中还能够记得上帝赐给我们无数恩典，知道上帝是真实与我们同在的神，那我们就会怀着感恩之心来迎接新的一年。
是，其实不单是基督徒会这么做，有许多非基督徒也会在岁末新年的时候呢，花一些时间回顾整理一下在过去一年值得纪念的事。那我在朋友圈呢就见过各样的版本。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来自视觉志礼伴，就鲤鱼的鲤，礼伴的微信公众号，署名叫布衣编撰的图文，标题就叫2017年最温暖的朋友圈冒号，这一年有你真好。
嗯，那这篇图文的编者就说，眼看2017年即将过去，这一年也曾遭遇过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也曾听见有人感叹社会残酷，抱怨世态炎凉，人心冷漠，但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带来最单纯的爱和感动，让我们不经意间就泪流满面。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但其实也没那么糟。
嗯，还怪煽情的。那这篇图文呢，显然是编者在2017年底的时候整理出来的。
嗯，
这位编者呢，他是整理了2017年在朋友圈中让他觉得最感动人心的30幅图文。借着这几图文呢，我们也来探视和体会一下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可以有的真情、温暖还有温度。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今天的黄昏下午茶呢，我们是要分享一篇图文。那其实这个图文的图片才是重点，但是因为节目限制呢，我们两位也只能是尝试用声音来解说图片了。
嗯，我想这样更具有想象的空间了。
对，那首先我们感谢礼伴公众号的这位编者，他对每一个故事的图片呢都配有文字说明，还有编者自己的话，寥寥数语呢就勾勒出故事内容和编者的心声。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着编者编辑的顺序来为朋友你分享这些感人的故事。
首先第一条图文，2017年大年初六，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一位大叔的行李超重30斤，那是76岁的老母亲怕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想念家乡的味道，花了7个小时给他烙的30斤煎饼。编语是：在陌生的城市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吃到家乡的味道，心里该有多么温暖。
中秋节，当消防员的两个儿子不能回家，于是患有帕金森病和间歇性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千里迢迢从重庆赶到北京，想和家人团聚，却在路上走失。12天后被找到的老人身上的衣服都被打湿了，而且因犯老年痴呆症无法辨认亲人，但他手中还是紧紧攥着那袋简易包装的月饼。编语说，龙应台曾说过，母亲对子女的爱是至死不渝的，她如浩瀚的海洋，无边无际。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父母一样爱你，就像爱自己的生命。
1月13日，在北京西站南广场，一对夫妇抱着小儿子久久站立在寒风中，本想悄悄地看一眼大儿子就走，却还是被执勤的大儿子发现。一家人相见，没有拥抱，没有说话，一切都在无言中。图片里一位正在站岗执勤的军人对着远远相见的父母家人行着军礼。小编的话说，妈妈，我刚刚在执勤，请原谅我不能为您擦去眼角的泪水。
一位警官学校的大一新生刚结束入学军训，爷爷奶奶专程从老家赶过来看望他，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在图片中是一个身穿警校校服的学生，他一左一右地拥着爷爷奶奶，老人家开心地望着孙子笑。编语说，爱你的人眼神总是格外的真挚，希望时光慢点吧，让我们可以陪他们再久一点。
女儿搂着年老的母亲一起开心地看手机，母亲困了就在女儿的怀里睡了过去。编语说，小时候妈妈是我们的依靠，妈妈年老了，我们是她的依靠。
一个小男孩和妈妈一起坐地铁，中途一位阿姨带着小宝宝上车，小男孩主动让了座，然后在妈妈休息的时候用手为妈妈垫着头，还帮妈妈背包。编语点评，只要家长教得好，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熊孩子。
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坐飞机，妈妈怕孩子会吵闹打扰到身边休息的客人，给头等舱其他旅客都发了一份小礼物，并附上了一张卡片。空姐回忆，宝宝全程都很乖，没有吵闹。编语说，教育的本质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养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想要孩子变成一个有教养的人，父母首先也是最重要要做的事是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弟弟得了一种罕见的血液疾病，只有3岁的姐姐配型成功，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救弟弟的责任。起初做骨髓穿刺很痛，小女孩哭出了声，但当护士说这是为了救弟弟时，3岁的她忍着痛再也没有哭过。编语的总结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有一种陪伴，叫做手足。
一位老人找不到家了，连自己叫什么也不记得了，民警在他身上找到两样东西，一张17年前爱人离世的火化证明和一封40年前他写给爱人的信。编语说，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老奶奶的鞋扣松了，老爷爷帮她紧了一下，又亲自给老伴穿上。边雨岸被老奶奶甜甜的笑暖到了，又总结说，后来我们不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只向往平平淡淡的幸福。播完这十条图文呢，咱们先来听一首赞美诗歌，盛小梅的《陪我》。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
下午茶，继续为您分享来自李半公众号整理的2017年感人的图文故事。这是一位61岁老伯的辞职信。我要带老婆去贝加尔湖拍婚纱，这是他一直的心愿。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老婆才是最重要的。边雨说，遇见你之前，想单枪匹马闯荡江湖，看看这五彩斑斓的世界。遇到你之后，觉得江湖太远了，不去了，只想留下来陪你追风逐浪，赏月光。
女学生的凉鞋坏了，正不知所措时，一位老师回宿舍取来了针线和剪刀，让女生在花坛边坐下，自己蹲在地上修补起凉鞋。学生看着老师背过身哭了。边雨说，师以爱子之心爱人，弟子自以孝亲之心尊师，当为师之道。翻译一下，也就是说，老师当以爱孩子的心来去爱别人，那弟子呢，当以孝敬父母的心来尊师，这才是为师之道。
19岁的甘肃男孩魏翔患先天残疾，然而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且以高分考入了清华大学。他发帖请求清华大学提供一间露宿，可以让母亲和自己居住。清华招办第一时间回应已准备好宿舍，并且在清华就读期间母子俩住宿费全免。清华招办在给魏翔的信中写道，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编者评论说，学子自强不息，大学厚德载物，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
3岁小男孩突发高烧，送医时意识模糊，牙关紧闭，为避免孩子窒息，医生将手指伸进孩子的嘴里，帮他抵住舌头，即使被死死咬住，也忍着疼痛帮孩子治疗，直到他转危为安。 一周后，男孩前来医院复诊时，向医生鞠躬致谢，而医生也深深地鞠躬回礼。边宇说，请别再拿医生吓唬孩子了，我们希望他们生病痛苦的时候，知道医生是最想帮助他们的人，而不是视医生为恶人。
患者突发躁狂，拔掉引流管，冲出病房，很多医生护士家属都拦不住，主治医生一到，立刻上前拥抱住他，病人马上就安静了。边宇说，患者最信任的本该是医生，多么希望医患关系能够定格在这一刻。
图片最右边是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当天轮休，他正背着孩子在医院的附近散步，突然接到病人病危的通知，白大褂都来不及穿，孩子也来不及卸下，立刻冲进医院病房，主治人员对病人进行抢救。边宇说，医学泰斗丘法祖老先生曾说过，德不敬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敬先者不可以为医，请善待每一位病人，也请善待每一位医者。连这三篇都是关于医患关系的图片故事。
陕西榆林绥德县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后，12岁的胡志博立刻加入救灾队伍，成了抗洪救灾中最小的志愿者。连续卸了70袋面的他，累到在现场睡着了。边宇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是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九寨沟地震后，有人拍下了这张照片，右边的军人逆行冲向塌方地段展开救援，而左边是一名司机，正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客取回行李。编者语：顺行逆行都是英雄。
四川茂县叠溪镇新莫村突发山体高位坍塌，一群搜救犬跟着消防战士第一时间赶往灾区，由于地势复杂，搜救难度大，经过几个小时的搜救后，搜救犬小虎很快累瘫，但短暂的休息之后，他又立刻投入救援。边宇案，他们不会说话，不知道偷懒，不知道喊累，为了每一份生存的希望拼尽全力。
南京地铁早高峰，一群农民工师傅担心自己携带的行李影响到其他乘客，为了不影响上班族出行，他们在地铁站候车通道一直等了2个小时才上车。编者总结说，一个人最高级的教养是能够替别人着想，时时刻刻保持着温柔和善良，教养从来与学历职业无关。播完这十条，我们也再来听听一首赞美诗，谢谢你陪伴我。
每次需要你的时候，你的 坐着，谢谢你一直陪伴我。不管日出日落，你的
欢迎继续收听黄昏下午茶，今天为您分享的是来自李半公众号整理的2017年感人的图文故事。一位司机开车时看到老人站在路边，就停车让老人先过，结果老人竟脱下帽子向他鞠躬致谢。边宇说，文明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尊重更是相互的。
在北京地铁奥体中心站，一列军人笔直地等车，一位小朋友学着他们的样子，双腿并拢，双手垂直，站在了队伍的后面。边宇说，什么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
医院的保洁员将落下的银杏叶扫成我爱你的英文 I love you 的形状，过来看病的小女孩看见后开心地笑了起来。边宇说，生活中总有一些小确幸，让我们即使不面朝大海，也可以春暖花开。
女子失恋在外卖订单上留言，希望外卖小哥能画一只小脑斧安慰她，然后她收到的快递是这样子的，图片是一个外卖送餐的塑料袋，上面画着一只可爱的小老虎。边宇说，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的人就丢掉了开心，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发生。
深夜，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宝宝在大街上迷路，光着脚丫，穿着睡衣，冻得瑟瑟发抖，经过的外卖小哥立刻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宝宝裹上，并报警找到了他的父母。边宇说，职业没有高低贵贱，请对他们多一份体谅和包容吧。
一位环卫阿姨将自己带的鸡蛋早餐让给盲人乞讨者，还将鸡蛋剥了皮放入盲人的口中，这位盲人激动地跪地感谢。边宇评论，再平凡的人也拥有温暖他人的能力。
狗狗的主人进银行办业务，把狗狗拴在外面，一个路过的不认识的姑娘就一直这样撑着伞等着，等了很久。边宇说，这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总有人爱着你。
一位坐着轮椅的乘客上车后，轮椅随着列车的惯性移动，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小伙伸出一只手拉住轮椅，并用脚卡住了轮椅的轮子，几站过去他一直都没有放手。边宇说，人为什么要善良，也许就在于这一路我们拥抱了太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不愿转身就将它踩在脚下，辜负这份温暖和美好。
西藏海拔4700米，边防哨点前漫天风雪中挺立着两棵松，就是两个边防战士守卫雪域高原国门边关。边宇岸，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2017年12月13日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朋友圈一张漫画感动了无数人。漫画左图是1937年的女孩，与右图2017年的女孩。图片上的文字是，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边宇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相遇，我一定会告诉你，山河犹在，国泰民安。
在整篇图文的结尾，编者写下的感言是，2017年，谢谢有你们，让这一年都变得美好起来。
那编者写的祝福语是，
2018年，让我们依然保持温暖和善良，不辜负这温柔时光。那我们也来听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在今天的环环下午茶里面，我们借着一篇有30个图文故事的公众号文章，分享了在过去一年当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感人的故事瞬间。
嗯，
其实2017年在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感人故事想必远远不止这30个。
是的，
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数点过去的一年，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写下超过30个感动自己的人事物啊。
嗯，其实只要怀着感恩的心生活在这个世界，每一天我们都会有让自己感动的人事物，就像阳光、空气、花草树木、陌生人的微笑、身边人给予的帮助等等，数也数不清。
嗯，是啊，这就是圣经为何会命令我们要喜乐，要凡事谢恩，因为我们活在天父的世界，即使罪恶暂时掌权，但无论如何都抹杀不了天父创造的美好，也都无法抹杀天父造人将良知放在每个人心里的事实。
是的，愿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怀感恩，不仅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也更能够为生活创造美好。
但愿天父上帝赐福你我都有一颗感恩之心，让我们生活的空间被照亮，让我们的生命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有温度的记忆。欢迎朋友你来信分享感动您的故事，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蓝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虽然好像的神也不见。